就几块钱的竹子鸟，配上几声哇哇的魔幻音效，硬生生的顶上热搜啊！咱今天不聊谁对谁错，其实啊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，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感觉到了，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公关起来一个比一个强势，一个比一个听不得负面的声音？到底这种强势公关底层的逻辑在哪里？不管怎么说啊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觉得，不就是玩个梗嘛，这么大的车企，至于吗？其实这个问题你去看看小米就看懂了。造车之前的雷军对网上玩梗是什么个态度？当年 Are You OK 的鬼畜视频基本上刷屏全网了吧？你看雷军他生气了吗？人家不仅没生气，他花了200万买下版权，主动跟大家互动。那个时候的小米公关风格是松弛的、亲民的，主打一个和网友打成一片。但是自从小米下场造车之后啊，你再看小米的公关风格，大家懂的都懂了，出手果断，投诉下架起来绝不手软，态度强硬到判若两家企业。对于断章取义的、恶意抹黑的，直接就是法务函发警告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吗？是雷军飘了，还是小米变傲慢了？风格从 Are you OK 直接就到了 Are you 不 OK 了？我跟你讲，都不是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做手机的时候他们输得起，造车之后啊，他们真的输不起了。你仔细想一下就明白，咱手机出点问题，最多是体验不好，顶多换个新机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但汽车不一样，这可是高后果的安全产品。但凡一辆车被贴上不安全、不靠谱的标签，那真的会出人命的，是真的会重创销量，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生存的。现在国产的新能源赛道，你知道竞争压力有多大吗？咱们来一组数据来看看残酷的行业。2026年上半年，国内有130多个汽车品牌，一口气推出了500多款新车。A 股上市车企造车业务净利率是多少呢？1.5%，按单车均价20万来算，卖一辆车，车企最后能赚3000块钱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是一个刀尖舔血的行业，价格战打到自刀见红，产品同质化越来越严重。这个时候，品牌口碑、舆论认知，那就是最核心的竞争力。尤其是华为、小米这些跨界进来的新玩家，传统车企有几十年的品牌背书，老百姓默认你会造车，但科技公司跨界过来，你得从零开始证明。在这个赛道上，舆论战就是销量战，叙事权就是生存权。你不说话，别人就会替你定义，你慢半拍，负面标签就固化了。最经典的教训就是理想 Mega， 在2024年这款新车上市的时候呢，被人恶意批成了棺材车，有组织的扩散。结果是什么？上市72个小时，大定只有3218辆，退订的超过10000辆。理想几天的时间市值蒸发500多亿人民币。从那以后，理想就变了，从原来的相对克制变成了直接掀桌子，稍不对付就晒证据、公开指控、法务跟进。因为他吃过亏，知道这个行业里面隐忍就等于默认慢一步就是不可逆的损伤。这一点特斯拉其实早就想明白了。2020年，马斯克直接解散了美国总部的公关团队，不开发布会，不投广告，不跟媒体打交道，所有舆论场的事他自己一个人在推特上硬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统那套公关打法在新能源时代根本就没用了，你发一篇不痛不痒的官方声明，远不如直接把事实甩到网友面前来得有效。而且你不要以为这是车企被害妄想症，现在车企的黑公关已经是完整的产业链了。2026年1月份，央视的焦点访谈专门报道过，12个人就能控制8000多个账号，用 AI 批量生成黑稿，单条攻击成本不到几毛钱。今天看到的一个不起眼的负面梗，可能背后就是有组织的在推，2-3天就能给你贴上一个撕不掉的标签。所以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车企公关这么强势了吧？这不是风格的问题，这是生存的问题。从营销公关升级到了生存型的公关，这是行业卷到极致的必然结果。但是这也引出了竹子鸟事件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：强势的公关的边界到底在哪？对抗有组织的黑公关，对抗恶意的造谣，对抗安全抹黑，这个没问题，必须零容忍。但问题是，正常的网友二创、无伤大雅的玩梗和恶意抹黑之间的那条线到底怎么画？车企的焦虑我们能理解，在如今这种舆论环境下，任何一个小梗可能被水军利用，二次加工变成大规模的负面标签，吃过亏的人自然会选择宁可错杀不可放过。但反过来想，一个真正强大的品牌应该有硬刚恶意的底气，也应该有接纳善意玩梗的胸襟。怎么区分敌人和朋友？怎么把火力对准真正的黑公关，而不是误伤普通的网友？这可能是现在新能源车企都要补的一堂新课了。
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